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说到，各国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这个议程，在朝廷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而且争执比较大。慈禧在世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严重，不过当许多重大事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慈禧老佛爷就会交由各地督府进行讨论。关于铁路的讨论在这之前呢进行过两次，包括我们上回书讲到的1863年的那一次。但是1867年的讨论，不管是规模还是人数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次讨论事关修约，所以朝廷格外慎重。参加讨论的一共有18个人。您说哪18个呀？除了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两广总督瑞林、江苏巡抚李汉章、岳府蒋义礼、福州将军英贵、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仪、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伯音、直隶总督关文等等。有一个人没说是吧？肯定李鸿章当然在这18个人里，跑不了他呀。他其实是主张修铁路的一派。这个讨论呢，从1867年9月开始，一直讨论了3个多月。您说结果如何？仍然是一片反对之声。不过这个期间，李鸿章的态度和以前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他依旧认为修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并对洋商掠夺铁路保持相当的戒备，这一点呢和各地督府基本一致，但是他在反对洋商修铁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修路的设想。他就说了，这洋鬼子三番五次的提出要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与其任由他们开设，不如咱们中国自己效仿，全自我操，而且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什么意思呀？我用洋方法雇洋人呗，但是呢办完了以后主权是我自己的，这个利益也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讲，李鸿章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小步，尽管这一小步不算大，但对于修铁路来说，从惧怕排斥到承认它是一种利器，应该为己所用，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刚刚我讲了，李鸿章提出了铁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权和利 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主张您觉得司空见惯呢？铁路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是谁呀？但您得看时间，这是在清末，这个主张在那个年代不仅新颖，而且极其大胆。这得说说由来。从同治中期开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对铁路的认识。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历史学家说过，洋务运动是由求强开始的。什么叫求强啊？因为弱呀，老挨打，求强就是发展军事和军工企业开始。但是慢慢随着求强的深入，这个求富不可避免就提上日程了。上文书跟您讲过什么叫求富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转民，发展民用企业。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民用企业来支持，这样煤电运输和原材料才有所保证。事实证明，求富的确是求强的基础，因为孤立的发展军工企业显然是不行的。正如大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民用企业的支持，军事和军工企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军工企业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求强到求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热衷于改革军事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李鸿章逐步看到了铁路啊、电报这些新技术巨大的价值。但是在1868年以前，李鸿章好像还没什么精力考虑这事儿。您说为什么呀？没开窍吗？不是啊，前文书给您介绍过，1868年以前，李鸿章一直忙着剿捻呢，他是剿捻的主帅，根本就顾不上。但是当国内的战事平息了，李鸿章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甭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于列强一直是虎视眈眈，所谓的中外友好的局面一去不返。而面对这种局面，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鸿章提出了他著名的千古变局思想。什么叫千古变局思想？就是李鸿章把当时的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主张外需和融，内需变法。这个变局啊，思想包括的内容很多，像我们提到的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等等等等。因为李鸿章曾经说过，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着夺形势，若不早图变计，则其制药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忠受其弊者。说了一大堆，中心思想啊，就是对外不能乱打仗，对内自己要变法，一方面争取外部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发展自己的经济，让中国富强起来。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300年来商国埠，8000里外钓民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话说1872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的第三年，应该说也是洋务运动开展的比较红火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大事值得提。首先，李鸿章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而且继续留任直隶总督。第二件，洋务派反驳宋进停造轮船折，取得了胜利。第三件，首批赴美留学生出国。第四件，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批准。您会说，为什么光提这四件事呢？这四件事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联系啊，看似无关联，实际上却反映了洋务活动日趋活跃、蒸蒸日上的现实。比如说，留美幼童出国和轮船招商局的开办，那可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两件事。而大家反驳宋进，则是洋务派对保守派的一次重要反击。我们前文跟您介绍过，这个宋进是谁呢？当时是内阁学士，按现在的等级啊，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清代的内阁名为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实际上啊，这个机构有名无实，因为处理大政之权在哪儿？军机处。所以啊，当时的内阁只管一些例行的公事。这内阁的最高官是大学士，在他下面设内阁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以及中书等等，职务不少。实话实说，大多数啊都属于闲差。这个宋进副部级官职其实不算太高，但名气很大，因为他是著名的保守派，而且这位宋进先生文章写得好，敢于说话。不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排外思想严重，对洋务是深恶痛绝。自打同光以来，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几次重大论战，这位宋进先生啊都参加了。而且据说这位宋先生是挥舞着大棒冲在最前面的，按现代的话来说，这在场上是打前锋的。当年您记得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声称发现装满眼珠的坛子，就是这位宋进先生向朝廷报告的。其实他也没亲眼见，也是道听途说，说的跟真的似的，就连当时的慈禧老佛爷都认为这事儿是真的。那么宋进提出停造轮船是针对谁呢？当时是针对国内两家造船厂的。他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暂行停止。哎呦，这个折子一上，首先引起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反对。这位沈葆桢上书抗争之时，坐镇北方的李鸿章立刻 给予了声援。1872年6月，李鸿章上了一道奏章，叫做《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者》。这个名字有点长，但是这在清史上是一道著名的奏章。正是在这道奏章里，李鸿章提出了3000余年一大变局的思想。因为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章，我把其中的一段给大家读一下。臣妾为欧洲诸国100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即前史之所未在，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观而求互视。我皇上如天之度，盖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和地球，东西南朔90000里之遥，须据于中国，此3000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是一个什么论断呢？这是当时李鸿章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面对外敌入侵，列强是虎视眈眈，我们该怎么办呢？李鸿章有一个答案，唯有发愤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失其所能，夺其所适者。失其所能，也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夺其所适，也就是把西方的船坚利炮学到手，而和对方能够抗衡。当时啊，李鸿章就举了日本的一个例子，他说，日本小国耳，竟与西洋通商，天设铁厂，多造轮船，便用西洋军器，难道我们中国不为自己着想吗？如果我们忘了先前的疮疽痛身，今后何以安内而治外呀？而且李鸿章还强调，国家诸费皆可省，为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侵，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其强国固本之道哉？对呀，什么钱都能省，唯独这军费不能省，否则别人一打你，那还不得眼睁睁着被人欺负呀？这场论战，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沈葆桢这些洋务派大员联手出击，最终抵挡住了保守派的进攻。2年以后，国内战事平息，但是国际上周边的局势是动荡不安。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日本逼于东南，俄国还于西北，外景之迭起还生者，基于无岁无知。特别是新疆的危机，这个新疆危机发生以后，李鸿章迫切地认识到铁路太重要了，这个铁路尤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当时李鸿章对丁日昌说过，新疆路途遥远，我军万难远弋，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而且李鸿章还提出要改异地为电信，土车为铁路，也就是啊，不能骑马再送信了，咱们得改电报了，不能再推土车了，这回得修铁路了。按道理，这是一些非常创新改革的思想，但这种大胆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离经叛道，闻者是先不择舌，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我们说，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李鸿章并没有气馁， 就在1874年的12月10号，他又上了一道著名的折子，叫筹议海防折。在这个折子中，继续为修建铁路和创建电报大声呼吁。他说，军情瞬息万变，如果采用西方的技术，有电线竟达各处海防，就可以一刻千里。如果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不致误事。什么意思呀？如果我们有电报，直接每个官房都有，电线每处海防都能够达得到，这一天之内所有的消息都可以通报出来。再比如咱所有的兵营那附近都有铁路线，听到了这个军事警报，一天就可以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这有什么着急的呀？可是就在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的一个月后，朝廷发生了重大变故。1875年1月12日夜，同治皇帝载淳驾崩，醇亲王奕桓之子载湉承继，年号光绪，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其实改朝换代啊，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官场格外的敏感。不过这同光两朝的更替却是比较平稳，而且波澜不惊。因为甭管是同治皇帝还是光绪皇帝，他们说了都不算，都是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没错，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尽管同治皇帝成年以后，慈禧太后啊一度撤帘让他亲政，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就是个假象，真正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他母亲慈禧手中。应该讲，作为皇帝，生活在母后的阴影下，是同治最大的不幸。在清代皇帝里，同治啊，是最无所无为的一个。当政13年，我们可以看历史记载，几乎什么事都没做过。不过啊，这也并不能表明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无能的。相反，有史料记载，这位同治皇帝精力充沛，十分聪明，而且啊，爱好广泛，喜欢蹴鞠。什么意思？喜欢踢足球，而且弄舟、演剧、灌胶等等都很擅长。甚至他的老师说，皇帝天性聪慧，读书也很不错，可遇到慈禧偶来询问他的功课，皇帝就会不知所措，原本能够流畅背诵的诗文也会结结巴巴，背不成句子。为什么？这同治啊，害怕他的妈妈慈禧从小到大没一点改变。与其说这位同治皇帝不做事，倒不如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害怕母后而不敢做事。
老老车马威力寒，临时方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